各位好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愉快的感恩节。好，我们呢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你的手起行其事，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到处从大自然的里面，我们看到你的行事的轨迹，我们从很多的见证人身上看到你的作为，我们在历史当中也看到神的脚印。我们求你让我们的人生因为相信你，我们的眼睛得开，在到处都看到你的作为，让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的灵刻悟你，我们在你面前求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灵向我们的神敞开，听到你对我们心灵里面说的话。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感恩节的故事和里面的信息。当然可以有许多的信息了啊，但是呢，我今天要讲呢，就是从这个故事看到怎样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我们中国啊，中国有一句话说啊，知古见今啊，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时。就是从历史了，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那西方人就说呢 history 啊，它就是历史啊，就是他们把那个字分开着说 history 啊，就是神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到行神上帝行事的轨迹。以往呢，我在你们当中分享呢，都是从圣经看神的旨意，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旨意。今天呢，我想倒过来，就是用感恩节这个故事看看神的旨意怎么样在其中，我们可以怎么样以古为镜，以人为镜。因为呢，十一月啊，这个月是感恩节，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感恩节的故事呢，非常的感人，有好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就特别跳了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美国这一段历史呢，就有两批重要的人物，一批呢就是清教徒，一批呢就是印第安人。我们先看清教徒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怎样面对各样的困难嘛，所以呢，我们看清教徒了，就不是看他们了，我们是看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困难。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呢，就是教会的问题。在那就是还有好久了啊，16世纪了，1534年，英国的Henry 啊，第八，如果你看莎士比亚了啊，你就知道这个是很出名的戏剧，但是其实是历史来的。他因为他不断的休妻另娶，他一共有6个妻子，他就不要罗马，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欧洲呢，就是在罗马的罗马教皇的管理底下。 他就不要罗马教皇做他的领袖，他要他就宣布啊，在这一年里面，他宣布我是英国教会的领袖，所以一直到现在，英女王啊，将来那个他们的王子啊，都是教会的领袖。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呢，英国教会里面呢，有一群。就是非常刻恶神的话的，他们就是那些清教徒啊，因为呢，他们也是看到那个十六世纪有很多大事，教会有很多大事发生，一个呢就是1517年啊，也是十六世纪啊，有马丁路德改革。看到教会教王的腐败，他就改革。另外呢，就有加尔文啊，还有其他呢，这两个呢是最出名的。那么呢，那些清教徒呢吸收那个教会历史的教训，他们觉得呢，我们呢就不应该人云亦云啊。我们呢应该自己查考圣经，那么所以面对教会这样的问题呢，他们就觉得啊，我们要自己查圣经，看看真理是怎么样的。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哦，这个也是教会的问题哦，因为那个时候教皇管理嘛，离开那个。就是那个英国皇帝了，我们刚刚说那个英国皇帝了，他是现在他是皇帝了，他比教皇就更不如啊，一血不如一血 啊。那么呢，而且呢，他们呢是不容许他们自己信徒自己读圣经的，他们怕他读多啊，看到真理啊，原来发觉我不是真理啊。那么呢，他们不容许他们读的，他们怎么样处理呢？这里呢就写了，他们自己聚会查考圣经啊，他们呢，他们不是改清教徒，不是改教的人，不是改革的人，但是他们自己就查圣经。好了，那么一直查圣经呢，平安无事了。他们在遇到第二个困难，就是政治的迫害。在1603年，英国的另外一个皇帝啊，就是 James 第一世，他就不许他们私下聚会哦，他们就说要管理。我们在美国就觉得很难了解，但是如果你想想中国的历史呢，你就知道，如果自己聚会，是不是啊？越来越多独立思想啊，不要，他就不容许他们聚会，他就迫害他们了。那么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一个政治的迫害呢？这个是第二个的困难。他们就因为信仰的自由，就离开祖国，他们到荷兰，那边逃亡了。他个就是，1608年，他们呢就离开那边，离开和英国，逃到那边了。好了。到了那边呢，又碰到第三个困难了，就是那个荷兰呢是非常自由的，你可以自由信主，但是呢，你也可以自由不信主，你可以相信圣经，你也可以自己发表谬论啊，你可以犯罪啊，越来越，他就发觉这个社会呢比英国更差了，那么呢，他们怎么办呢？ 啊，我们的孩子都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都会变坏的，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难处呢？他们呢就要寻找一个离开安舒这个自由的地方，寻找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的地方，而且是没有罪恶的啊，怎么啊环境的不是怎么多的。于是呢他们就做那个五月花，就到那个来到美洲了啊。那么呢我们呢就知道了这个故事了，他们就来到美洲了，在路上呢他们就遇到大风，但是不是很大的风啊，两个人的死去，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是跟着了，他们就遇到第四个困难，是人生最大最大的困难了啊，风暴死人了，然后他们就登陆了，在那个东岸里面啊，因为呢他们是九月的上船，十一月才去到，那个时候呢又有风暴，他们其实呢是想去维吉尼亚的维珍利亚州的，是比较难，没有不是冰天所雪地的，但是呢他们是本来也是七月坐船的，那个船呢又不好，就变了九月，来到变了十一月，他们本来要去南方，结果呢就变了去了北方，冰天雪地。那么他们好想我们还是回到南方啊，但是呢那个风啊，那个冬天的风就不容他们去，他们是坐帆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人生呢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无论我们怎么虔诚爱主呢，也有不如意的事发生的。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就登陆了。好了，冰天雪地怎么种菜呢？怎么种农呢？那时候都是要自吃其力的。他们在英国呢，那个船呢带了好多东西啦，好像我们要预备地震啊，要预备火灾啊，有很多食物，他们也带了 好多了。但是呢，那个冬天是漫长的，啊，等一下呢，他们就吃完了很多东西，然后他们有那个时候呢又没有疫苗啊，然后他们很多人就生病死去了，结果怎么样啊？他们呢死去一半的人，本来有一百多人，现在剩下53个人，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人死去。他们根据他们的记载呢，就有他们呢还要好怕，很害怕那些印第安人，他们知道有印第安人，他们没有见过，但是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埋葬他们的家人呢是在晚上埋葬的，偷偷的埋葬，而且呢不敢放一个十字架做记号，因为他们怕呢是印第安人不晓得他们是兄呢还是敌是友吧，如果呢我们去让他们知道我们常常死人，哇他们就来打我们了啊，那么他们呢就是偷偷的，就是很痛苦。好了，我们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应付难处，那他们怎么样处理呢这个人生最大的痛苦，家破人亡。 他们还是坚定的相信神。他们落到一个地步，就是比我们每一家的新移民都凄惨。但是他们呢，没有怨天，没有埋怨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件事？啊，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但是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就埋怨神。我们中国人说怨天尤人，他们就没有怨神，他们还是相信神。他们没有彼此埋怨，哎呀，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个地方啊，都是你的主张啊，啊，都是你不好，为什么在这个月坐船啊，那个船名我们预备七月坐船，那个船坏了，不是已经神告诉我们不能去吗？啊，为什么？为什么？啊，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呢，特别是死人的时候啊，有重大的灾祸的时候，你知道啊，那个家庭是最容易破碎的，人际关系就是最容易破碎的。就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因为承受不起那些灾祸，说话啦，脾气不好啦，说话不好啦，然后呢就怨天尤人啊，都是你的错啊。因为呢，为什么都要是人家的错呢？因为如果是我的错，我真是死了，担不起啊，都是你的错啊。但那么呢，我呢就可以轻松一点了啊，但是对方呢又觉得很委屈，觉得对方又觉得又担不起，又都是你的错，就吵架了。好多的分裂，好多的关系的破碎，都是因为一些重大的打击。他们那些清教徒让我们学到什么呢？他们没有埋怨神，他们也不彼此埋怨，然后他们没有怨命，他们没有自怜，他们没有借酒消愁啊，一计烧成啊。我们有时候遇到不如快乐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好了，我们不怨人了，我们不怨神了，哎，都是我不好，我的命不好，我就振作不起来了，不能站起来了，我怎么努力都是这么倒霉的，哎，我不做了，我干脆不做了，我不帮助人了，我帮助人了我就吃亏的，我帮助人了人家就不纪念我的恩典的，人家忘恩负义的，我不帮助人了。啊，我们呢有时候就怨自己啊，怨自己的命不好，我怎么做我都不是好人了，我那传福音人家都不会相信的啊，啊，神啊，为什么不帮助我传福音有果效？神啊，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啊，开车不会吃那个 ticket 啊，为什么你啊撞车啊？所有的要么是神的错，要么是人的错，要么我们就把自己打倒，自己振作不起来。但是那个清教徒呢，我们总结一句，他们没有怨恨的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那个心里面有很多 bitterness 啊，有很多怨恨，怨神，怨人，怨命，怨自己啊，我们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怨什么，总之就是那个心里面有很多不痛快的感觉，我们就不愿意起来，我们不愿意多祷告，我们不愿意关心人，我们不愿意参加教会的服事，我们不像从前那个天真没有包袱的人，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黑暗。 这个是我们的怨恨做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清教徒呢， 我想提一下我们，包括我自己，求神把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我们的怨恨都拿去，让我们好像一个小孩，回到好像主耶稣说哈，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是心里面没有很多过去的痛苦的怨恨的包袱。好了，当然了，我这里呢有一个小插曲啊。我们呢，当然呢，看到难处呢，是我们是刚刚说我们怎么处理了啊。现在呢，当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小插曲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反思了，就是可以参考了，参考人家的啊。有时候我们没有遇到难处嘛，啊，现在很平安啊，心里很愉快啊，喜乐呵啊，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人家怎么应付难处，发生在人家的身上的事情，一样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应该思想及思考，但是难处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包括清教徒的难处，包括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一切难处，我们可以问，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是不是可以减轻呢？是怎么样可以呢？当然我们都是怎么，我们广东人说事后孔明啊，就是过去之后呢，我就是诸葛亮了，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你发生什么事，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早了，你刚刚呢就是这样了，你应该就是这样了，哎，我说我都知道啊，对不对？事后每一个人都应该了，应该是很聪明了。我们要问自己，每一件事情，我们要问我们学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不要永远说啊，这个是神的旨意，我拿 ticket 就是神的旨意，我撞车神的旨意，或者是都是人家不好。如果我们这样想想呢，我们就永远学不到，我们盲目的啊，有时候我们是迷信的，神的旨意很敬虔的人啊，有时候呢，我们呢就是根本呢就是自义，就觉得自己呢是没有错，都是人的错。但这个是这一段是小插曲啊。这个是因为我刚刚说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他们不怨神不怨，但是呢我也插一句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反思，也要看看自己是可不可以，什么地方可以改。好了，然后呢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顺服，非常坚定的顺服。为什么我说坚定顺服不是顺服呢？有时候我们顺服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没了命了，都没法子了啊，倒霉了，没法子了。我说他们是坚定的，他们接受现实，就是勇敢的接受现实。他们呢很奇怪的，你们呢发不发觉呢，就是他们没有人换忧郁症啊，现在忧郁症的是很多人患忧郁症的，好多人有精神病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奇怪，我们是上着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没有像从前的人走烂啊，我们呢很多人没有像从前在中国的人那个被文革批判啊，批斗，我们没有很多苦难，但是啊，大家就变了温室之花哈，好多人呢遇到什么难处呢， 放弃努力，他们呢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啊，我呢就是啊受害人，人家伤害我。他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那些清教徒没有受害者心态，他们信靠神，顺服，擦干眼泪，再站起来，他们继续的奋斗啊，坚强的顺服，不是死的啊，死死什么躺下去的接受，他们是接受，但是他们有力量，他们不需要像我们那些温室之花啊去找心理辅导啊。当然我不是说找心理辅导是错的，但是呢我就说他们是很刚强的，他们呢可以呢就不需要心理辅导，不需要患忧郁症。我们看报纸呢也看到很多新移民呢，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人自杀，有人呢杀死整家的人，就是神经病了。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心，坚强的顺服，靠神再站起来，有力量的应付这些困难，而不是神经病，不是被打倒。然后呢他们继续的走在正路上啊，不会成为恶魔啊。有许多人呢他伤害人呢，比如说在监狱里的人呢，你们研究一下他们过去的历史啊，他们说啊我们都是被伤害的人，可能他们家庭破碎的，爸爸没有爸爸，或者是没有妈妈，没有人教育他，从前呢就给人家 abuse 啊 sexual abuse 啊，好多坏人都有悲痛的过去，所以他们不能走正确的路。我们从那些清教徒呢就学到，虽然他们死了一半人口，他们应该有创伤后遗症，但是他们没有，奇怪，他们还是很坚决的就站起来，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路，他们还是恪务神，他们还是行神的路，他们没有患忧郁症，没有创伤后遗症。当然我不是说我要打击那些弱者啊，有人可能是天生的啊，生理上缺少什么元素了啊，所以有忧郁症了，这个不是在范围之内的。我说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是正常的人，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只要愿意顺服接受了，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继续的靠神的力量前行。那么呢我们就要拒绝所有的负面的思想，叫我们不相信神的思想，叫我们自怜的思想，叫我们说被痛苦捆绑我们的人生啊，被痛苦消耗我们的人生的这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作为，我们都要拒绝。我们要继续的走神的路，因为神所赐我们的是不是胆怯的心。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不是非常的顺利，或者是有什么痛苦的回忆， 你现在是很有力的服侍神，很有力的生活，还是意志消沉？我们应当把自己那个感觉放下来。我们要看看那些云彩清教徒，好像云彩的见证人，他们所造的难处，死去一半人，每一家都有人，我们的难处比他们更大吗？我们要站起来，要靠神的力量站起来。神赐的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刚强到乱打人的啊，是刚强仁爱谨守，又可以爱，又可以谨守，又刚强，就是经得起风雨的。神不要我们做温室之花，一下子了人家做不对的事就打倒我们了，就有我们就有很多的负面思想，我们就有很多的怨恨，我们就抬不起头，我们站不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清教徒，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的人生，我们靠神站起来。然后好了，那就有什么好处啊，我们问啊，终于黑夜过去了，黑人生都会过去的，所以快乐会过去的，忧愁会过去的，痛苦会过去的，对不对？所以那个黑夜都过去了，上帝就赐大福给他们。我们来一起念读这个经文。
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个应许呢，就是神给亚伯兰的啊，就是亚伯拉罕了哈，就给他们，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呢就应许他。你看这些应许呢，是不是实现在美国这帮清教徒跟他们的后裔身上？当然他们不止这一批的，后来有几好几批清教徒都来的，所以都是英国的清教徒，所以说英文了啊。他们就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神叫美国成为大国，神赐福给美国。我们来的时候，哇，就觉得我从香港来的啊，哇，这个真是牛奶与雨蜜之地啊！我们从前呢，那些田鸡啊，你们吃不吃的啊？在香港是这样子，哇，来到这里，哇，怎么好像一个鸡这样大的啊？我们我们呢，新年买桃花啊，桃花叉。就是不多的几朵的，哇，来了，这里哇到了，这看到那是树啊，哇，我就想起一个，诗啊，千朵万朵，雅之地，哇，真是哇，那是树啊，好像一个大的大智老啊，大智老的手臂啊，很强壮的。神赐福给清教徒，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叫你的名为大啊！现在是哇，只有多少人口啊？啊 ，3 billion 是不是啊？是，但是全世界是那个最强的国家，你也要别人的福啊！美国呢，就神赐福给美国。记不记得你们有读过历史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因为美国的加入，本来美国不肯加入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他是刚刚打，他打不是刚刚来打完呢，他在18世纪的时候打完内战呢，就死了很多人，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孤立主义的，哎，不要你们打，你们打，你们打，不要搞我啊！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呢。德国呢又炸沉他们的船啊，美国的，后来美国就投入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美国也不要加入的。那个时候呢，那个丘吉尔啊，一直来美国说呀说呀，宋美龄来又来美国说呀说呀。后来呢没有办法了，是怎么样加入啊？是日本珍珠港广啊，不是他们不愿意打的啊，但是呢就是他们不打了，那个蒙古啊就差不多败了，到了他们打了，他们死了很多人了，那个胜利了，你看是不是神赐福给美国啊？不是，他是其实他历史很短的，美国是200多年而已啊，所以呢，欧洲人就中国人也是了哈，就像美国没有文化的啊，没有文化历史，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大呢？为什么他这么富有呢？也完全是神赐福给他们，当然他们的态度也很重要啊，他们啊打死了我就躺在这里了啊，那就不行了，他们呢就是行神的道。然后呢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了，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看就是那个世界大战了。不过呢很可惜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享受的是余韵啊，我们有句话百足之虫虽死啊，这么烂船也有七分钉是不是啊？我们享受的是余韵啊。美国呢现在离开神呢，将来呢是很糟糕的。不过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不讲这么远了，我们就是说那些清教徒他们怎么样敬畏神，他们怎么样离开自己的家乡。我们看到神应许亚伯兰的福气临到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批人呢，就是印第安人了啊。印第安人呢，有我讲两个比较出名的，这一个呢，就是一个是 Samoset 啊，他就很短的，他的历史呢。他就是有在1621年，就是他们是清朝徒是1620年到嘛啊，十月到嘛，他是1621年3月春天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些清朝徒，他就去他们中间，那些清朝徒就是他们清朝徒呢看见到第一个印第安人，所以呢他们美国的历史啊，那个自由派了说呢美国人呢来到了清教徒来到就把那些印第安人打走啊赶走啊，其实不是的，他们去到一个是荒漠没什么荒芜的啊没有人烟的地方，到了三月，他们是十一月到嘛，三月他们才看见这个是第一个印第安人，那个印第安人呢是好人了 是非常友善的，他们看到那些新的朋友呢，他们什么他怎么样啊，他说欢迎欢迎啊，哎呀我会讲英文的啊，为什么呢，他是怎么样学到的，就是呢他有些英国的渔夫到从英国开船到美国炸鱼然后呢他是很友善的人嘛，很喜欢交朋友的人啊， 那么他就从他们学到英语了，然后呢他呢他也帮不到我帮不了什么忙了哈，他就介绍另外一个印第安人，这个是美国人清教徒最感谢的那个 Squanto 啊，他呢是好像天使一样，他有一个那个 Squanto 呢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经验，他呢在北美洲住，但是在1614年，就是那个美国人是清教徒是1620年到嘛，对不对？他是1614年就被给那些欧洲人抓去做奴隶，抓去欧洲，然后呢把他呢卖到西班牙，然后他就逃走。逃走呢，就英国呢，就有一个好人，就收留他，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就把他送回那个北美，那么不是很好吗？哦，谁知来到北美呢，他发觉他的部族啊，全部人死光了，一个都不剩，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为什么呢？不是那些美国人杀死的，是欧洲人呢去那边把那些细菌呢，欧洲那个时候有许多疫症啊哈，就把那些病菌带去啊，哇，他的没有这个抵抗力啊，全部死了。那么呢，他是一个呢，只有他一个人呢，这个部族啊，他怎么处理他的痛苦呢？他是不是可以选择消沉啊？我不干了，我不活了，我要自杀了，我不想活了。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仇恨？都是你是那些欧洲人啊，你把我抓去做奴隶，你把那个病菌带来，都是你们。他可以选择，他经历这个痛苦之后，他可以选择做魔鬼。魔头是怎么来的啊？他们也许过去都有受伤的经历，但是他可以选择做天使。 Squanto 呢就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心，他选择做天使，他好像清教徒那样，面对自己跟族人的不幸的时候呢，他没有选择悲愤怒，没有选择消沉，他没有浪费他的人生在痛苦在酒精里面，他也没有浪费他的人生在仇恨里面，他没有埋怨欧洲人，他选择饶恕。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过去有许多的经历，我们如果沉醉在过去的受伤，我们渐渐的变了一个魔鬼，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有很多苦节，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表现，就会有很多的悲苦、愤怒、怨恨，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天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Squanto 呢，不光是不愿仇恨欧洲人，他不光是不自怜自怨，他不光是不抱怨命运，他去帮助那些新移民欧洲人，他 哦，他还不光是自己帮助啊，他还呢多走一里路啊。哎，我帮助你，我不够力量帮助你，我找人来帮助你。他就找了另外一个酋长啊，我跟我们广东话完全不同，所以要想想怎么样。酋长，那个他们整个族人呢，就来帮忙他，帮忙那些清教徒把那些生活上必需品给他们，然后又教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生活，教他们呢怎么样。这个是他介绍那个酋长啊来了，然后呢他呢就呢把必需品给他们了，然后呢也教他们怎么样啊种田啊，怎么样打猎啊，怎么样抓鱼啊，怎么样种那个玉米啊，怎么样饲养火鸡啊。那些清教徒呢都是有学问的人啊，他们留下笔记啊，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 Squanto 呢，他们就全军覆没了，都完全死掉了，他们觉得他是神差来的天使。好，但是呢人人都有一个困难的，无论你的人生怎么顺利，你也有一个困难的，那个呢就是我们都要死。这个是没有，你一生顺利，你一生幸福，你一生非常愉快，你还要面对这个困难，我们会死，怎么处理？ Squanto 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相信耶稣，然后他有永生，解决了，虽然死，但是去到天堂，去到乐园，在那边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过去的痛苦，过去的不幸，过去的伤痛伤心，怎么被伤害，完全离开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我们呢就大家一起读这一段圣经。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有帐幕护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好，我们呢，刚刚呢，思考的，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人生有各样的困难，清教徒有很多的困难。印第安人也有很多的困难，可能我们的困难比不上他们，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困难，对不对？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面对比圣经学习，我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处理，怎么样解决每一个困难。好了，算我们都是得胜者，所有世界的困难都解决了，最后一个困难不要忘记，就是人人都有一死。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这个困难是永远没有解决的。你解决世上所有的困难，你要落到一个最大的困难，下地狱，永远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求神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一方面跟着他的道路解决我们眼前的 困难，反思我们过去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解决眼前的困难，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进步，然后我们也解决我们生死的困难。求神帮助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因为我们都是活着，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思想，我们就是好像困难来到，我们就是直接的反应，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思想，我们平常也不想这事。我们求神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刻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里面寻到智慧，寻到永生的源头。愿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让我们这是刻慕你如露，刻慕溪水，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坚强的活着，荣耀我们神的名，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别人的天使，成为一个善良的化身。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